今日经文生命记第31章6到8节，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摩西召来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
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我们又来到神的家，在今天礼拜天一块的来敬拜我们的主。我觉得每一个礼拜天来到这里，我们都能够唱这么美好的诗歌，让我们心里都很受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感恩的事情，就是神都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家，一个属天的家，一块在这里我们一块的来敬拜，很感恩。我昨天晚上我偶尔我翻开我的 schedule 来看一下，哎，我好像发现，哎，我好像已经好久没有在国语堂讲到突然之间有一个醒悟过来，哎，好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很感恩大家都很热忱的在这边来敬拜哈，我们都献上感恩。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生命记》第31章啊，但虽然我们读的经文不长，大概只有。从第6节到第8节，其实我有讲的是关乎《生命记》的31章整章的经文，都在这里。《生命记》很特别的一卷书，因为它讲的是两个时期的一个过渡，所以从一个旧的时代去到一个新的时代之前要发生的事情，那就是《生命记》。那就是摩西五经啊，摩西所写的五本书最后的一卷啊，《生命记》。《生命记》的意思就是重生的一次的把主的道声明出来，讲出来，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神的诫命是给以色列人来遵守的。如果今天我们新约的教会来看，也是给我们基督徒来遵守的，来听从的，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新时代的约书亚。摩西过了之后，另外一个新的领袖起来了，那就是约书亚。约书亚一直以来都是跟随着这个摩西做他的助手，接受摩西的训练。然后到了时候到了，摩西的时代过去了，就来到了约书亚的时代。人的历史都是这样哈，一代接一代啊，一代的跟上一代来做事情。我们今天所做的都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来铺排来做准备，我们都很感恩神，就是通过这样的每一代之间的交接，我们就把神的命令把它完成了。当他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做领袖的任务来移交给这个约书亚。那就是说他不会说，哎呀，摩西说，哎，我做的领袖做得怎么好，我都不要交出去了，我不要交给别人来做了，我一直带领下去就好了。但不是这样的，他知道他的有限，他知道他的限制在哪里，时候到了，现在要把这个工作移交给这个约书亚。好像这是我们跑手一样，他们拿着这个火炬在奔跑，到了某一地点，他就把这个火炬移交给下一个人来继续来接上来奔跑。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个火炬一样，不断的燃烧，不断的来发光发热， 但是我们还是要培养的预备着新的一代，在新的时代来接我们的班，来为主做工。所以人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两方面的认识。第一，我们要对自我有认识，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也要好好的来认识神。在这个世代当中，很多人都懂得认识自己，却不懂得认识神。可能他说，哎，我相信神，但是他没有好好的仔细的来认识他所相信的一位神。所以神与他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隔离，就是在于没有好好的花时间来认识神。那怎么样来认识神？读圣经啊，研究圣经啊，明白圣经里的神在讲什么，尤其是神对你讲什么，就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步。当然还有包括我们的敬拜、赞美和祷告、祈求等等，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来认识神的。摩西是认识自己，也认识神。为什么？因为在三十一章一开头是这样说的：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这所有的民众，对他们说，我现在已经老了120岁了。然后他讲了两个不，两个不，你要注意，他说我不能较强出入了，我身体软弱了，不如从前那么强壮了。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个约旦河。这两个不，我们读圣经来了这里就觉得很唏嘘哦，人生都会这样哦。这个摩西做了这么伟大的工作，但到头来到了最后的一个关头，但神却对他说，你不得过这个约旦河。过约旦河很重要哦，也说明了是两个时代的一个过渡。从前他们都在旷野漂流的，没有家，但现在蒙神的应许，他们来到约旦河了。当他们一渡过约旦河，就说明了他们进入了迦南地。迦南地就是神应许给他们，要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的。到今天为止，以色列人也很骄傲地说，这块土地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摩西，所有的他们的后裔都是因着这个原因。但是他说，我不能好像从前一样来带领你们了，我也不能也不可以渡过这个约旦河。从人来说，哎呦，这好像到最后的关头他都好像没办法把它做得很圆满哦，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是知道认识自己的有限，我120岁了，人生摩西的人生分开为3个40年，大家都知道，头40年他住在埃及的王宫里头，学了很多埃及人的学问，所以后来他懂得打仗，懂得带领这么多的民众，就因为他曾经在埃及的王宫里头学了很多专门的学问。第2个40年，神却要他学习认识自己。从前40年是认识这个学问，这个细节的东西，但第2个40年是要他学习他认识他自己什么样的人。所以差派他到这个旷野里头当什么啊？当牧羊的人了。哎呦，这么有学问的人去牧羊，喂养羊群，但是就是要训练他的谦卑，训练他要忍耐，训练他要做一个卑微的一个仆人，这就是认识他自己。最后的30-40年是怎么样？是带领人出埃及了，过红海了，然后进入旷野，然后来到这个约旦河的旁边，这是这个光景。神都使用他的120年，但是无论过去多么的风光和厉害，还有尽头的一天，来到一个尽头了。他说：“我已经时候到了，我不能好像从前一样跟你们这样的来奔跑了下去了。”还有他认识神，因为他知道神在他生命当中有他的命定，所以他说，你不得过这个约旦河。其实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没有感觉到后悔。弟兄姐妹，当你明白知道神的心意，你就不会后悔。可能有人说，哎呀，很可惜哦，你过不了这个约旦河，你怎么付出这么多的时间能力，也很多功劳，那为什么过不了？其实神不让他过约旦河也有他的目的，因为虽然他没有过约旦河，但死了之后他马上 被神接去了。那等一下我们就讲到这件事情。约旦河怎么重要？如果你翻开你的圣经背后的地图，或者是看这个地图，你就知道约旦河就是代表了这个约旦河的，他们是从东边就跨过这个约旦河来到河的西面。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也就是圣经所说的迦南地，也就是后来以色列人在这里来建立他的国度的一个这块土地。所以神要他们一定要渡过这个约旦河，所以来到这个重要的时候，神借着摩西还要来训道，来教训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里面要勇敢的要渡过这个约旦河。虽然是面对的困难还是很多，但你们不要惧怕。做仆人比做伟人更为重要。这个命题是最近我在思考的，因为这段时间里的很多人都说，哎，某某人很伟大，某某人很伟大。我们都想做一个伟大的人，包括传道人，我们都很想做一个伟大的传道人。有所有的人都不忘记我的讲道，有的人都不忘记我曾经做过的事情，或者在教会里头的贡献等等，这是个伟人的追求。很多这个时代是追求做伟大的人的一个时代，但是后来我在翻圣经，我觉得圣经没有这样说，圣经是说我们要做仆人，做神的仆人。从人的角度来看，摩西也算是个伟人，对吗？伟大的人物。哎呦，哪有这样的一个人敢勇敢地来到这个法老王面前来跟他谈判呢？没有人敢这样做，他要有这个勇气和机会做。带领这么多的民众离开了这个埃及，渡过了红海，还在旷野漂流几十年。你看，没有人能够做过这个事情，他是伟大的人物。但你再看一下圣经，神没有这样说，神不说他是伟人，但说他说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很忠心于神所吩咐的。就算对他说你过不了约旦河，他也顺服，也接受，这就是仆人。如果他一个伟人的心态，他就觉得他在旷野啊，我为什么过不了约旦河？我不行啊，不可能，不应该啊，不公平啊！但是他不这样来表达他的态度，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仆人，他就接受，还告诉人家说：“我不能，也不得渡过这个约旦河。”这是仆人。今天到底我们追求的？是要当一个人家心目当中的一个伟人，还是神眼中的一个仆人？主耶稣有人说他是伟人，但如果你翻开圣经，圣经没有这样说。耶稣是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完成了神的旨意，在十字架的上面付出他的生命，这是切切底底的一个仆人的生命的一种榜样给我们看到。伟大的人是要建立自己在世界里头的事物和事业，也要让人知道我多么伟大，通常都是这样。但是仆人却不是这样。你看伟大的人 的坟墓都还在，包括大卫 的坟墓还在，甚至很多人物的坟墓还在，但唯有摩西的坟墓是找不到的，甚至从来没有记载他有坟墓，因为他死了之后人家也找不到他的尸体。他原来只是人的盼望找到他的尸体，然后把他埋葬，但神不要他们找到他，因为神也把他隐藏起来，因为他是个仆人。为什么有人是这样说？可能因为神知道以色列人很喜欢拜偶像，所以有一天万一就为这个摩西盖了一座庙，但人家都来敬拜他，所以神不要这样，让他隐藏起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追求的是要做仆人吗？假如今天所唱的诗歌说，我们都来到神的跟前来，把我们所有的梦想理想都交托在主的面前，交托给神，做他的仆人。神要人记住的不是摩西的他的坟墓，而是要记得摩西他侍奉的人生，是给我们做榜样，给我们做提醒和鼓励。所以我很多时候我自己在家里看生命记的时候，人家说生命记很沉闷的，但是我 常常发现每一次在翻看《生命记》，我就眼中不其然地流出眼泪，因为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仆人不容易当，这样的一个仆人不容易做，但是神却让他真的成为一个仆人，也就是我们要学习要反省的一个土地。在写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我相信摩西当时心情里都很复杂，很复杂的，他回想过去，哇，怎么他还是一个 baby 的时候，在尼罗河里头，快点要淹死他，但神却差派人来救了他，进了这个埃及的王宫，也在栽培他成为一个当领袖的一个人。但神要给把一个重大的任务交给他，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他回想过去，哎呀，真是很复杂的心情啊！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现在来到这个约旦河，这就是一个他说人生的分水岭了。从过了约旦河之后，他就跟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分离了，他就被神接到天上去。所以这个时候他心情很复杂，他巴不得他的民众只是年轻的一代能够过了约旦河，然后在迦南地建立了这个神的国度，他是多么愿意这样做。所以他就把这个约书亚这个年轻的领袖把他招呼过来，然后来教导他，对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一定要引导你们过去得地，这个得这块地就是这块迦南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所说的。摩西是对着民众讲解幻话，然后对着众人公开的说，约书亚就是我的接班人，神带领你过去，但是神这个摩西也带领曾经带领你们，但是带领你们的这一位神现在就把这个带领的任务交给约书亚。所以教会里头的领袖都是神所差派吩咐和命定的，其实真的带领我们的是神，是我们的主耶稣，但神和主耶稣也差派他的仆人来当领袖来带领他们，为的是要我们达到了去到了神要我们去的目的地。这里重复两次说，他一定他必定引导你们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说无论他们是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的时间，都是神通过摩西引导他们，现在要渡过约旦河，神也要借着约书亚在新的时代来带领着你们。很多人都是过着一个很迷惘的人生，不知道自己的方向，有些时候去这里，有些去哪里，今天做这个，明天要做别的事情，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知道要去哪一个方向，不知道要最后要去到哪里，人生这几十年就是这样的来糊糊涂涂的就度过了。我认识有一个传道人，他跟我年纪差不多，他在还没有决定要做一个传道人之前，他就在学校里头教书的，一个很好的稳定的收入。但有一天他感觉到神呼叫他要做传道人，他就把教书的工作丢弃了，要进神学院接受训练，然后毕业之后他就去了当一个传道人。但没想到当了几年他就觉得，哎，很灰心啊，事情都不是那么顺利啊，很多人来给我压力啊，来诈骗我啊等等。他说，哎，算了吧，我还是回去学校去教书吧，反正我也有这个经验。他就回到学校里的教书，教了几年书，他又感觉到，哎呀，还是当传道人好。他又跑出来又当传道人，当传几年传道人又跑回去学校里头去。哎，我就觉得我并不是批评这样的人，但是我只是感受得到，然后很多人还不知道自己的生命的方向。所以当我们一定下来我们的方向，无论多么困难，我们都要继续奔跑下去。就好像今天的主题，摩西是教导和训勉这个约书亚说，你们要有勇敢的心，要不要惧怕，要往前奔跑，困难一定有的，可能越来越多困难，但是你们不要惧怕，因为你们奔跑不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神早已经告诉你们说，我要把以色列这块迦南土地要给你们，你们要进去得这块地，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方向。还有神说，我要与你同在，带领着你们，引导着你们，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地方。所以神通过这个摩西也告诉他们说，第六节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惧怕，因不要畏惧，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和你同去，也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神与我们同在，他也不会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这里我们看到这句话多么充满了应许给我们，神说他要与我们同在，这是没办法比的最好的好处。人与我们同在，这是暂时的，好像我们当父母亲都知道啊，过去我们很盼望儿女都跟我们住在一块啊，常常跟他们见面。他们长大之后，他们去外国读书了哈，读书之后他们自己的工作了哈，还有自己的家庭了哈，还有自己的儿女等等。我人的同在不是永远的，最好的朋友还有时间把它分开，还有死亡也把我们分开，所以人与人之间不会永远的同在。弟兄姐妹，只有神，这位神，他永远的与我们同在，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不把我们撇下，不把我们丢弃，他要跟着我们，带着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不畏惧不惧怕，就是原因在这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仆人，做一个仆人的生命是要不畏惧，要胆战的心，勇敢的心。当如果我们把侍奉的心态对了，正确之后，那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带领着我们面对一切的挑战。所以我们发现摩西是要让这些以色列人，现在你们侍奉的心态一定要绝对要正确，知道神带领着你们，那么神你们就不会惧怕，那么神就让我们经历任何的困难。其实如果你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以色列人没有占任何的优势，到周围都是强大的人民包围着他们，抵挡着他们，这是外邦人不容许这些以色列人进去，不给他们有机会进去迦南地。就算进去迦南地之后，他们还是要跟他们打仗，每一次的打仗都是很艰苦的。以色列人真的在下风而不是在上风，但神说我应许给你们一定得到这块土地。所以摩西就把约书亚这个人，这个他的接班人呼叫他过来，要让他站在众人的面前。你看到这个形式吗？这意思就是说他在众人面前正式的公开的把这个权柄交托给他，给约书亚，所有人都听见了，看到了，知道这回事情。你要对这个耶稣要说，你当刚强壮胆，看到了，接受一个领袖的一个移交他们的工作和任务和责任。我们感谢神哦，神的国神的家都是这样，一代接一代，一帮又接一帮的继续的来奔跑下去，来在面对着所有的时代的困难我们都不惧怕。现在我们来到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来到新的时代，神也兴起了新的领袖，神的仆人来做工。因为他对约书亚说，你要和这一般以色列民百姓一同进入，承受那块地作为你们的产业。看到了，我们很感恩哦，神给约书亚一个很好的应许，也给他鼓励，说你能够跟他们一定度过的，不要害怕这个约旦河，你们一定能够度过，不但只能够度过，还要承受神应许的这块土地，这就是给他一个很大的祝福。今天我们都是不忘记为年轻的一代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也为他们祝福，他们带领他们，以致他们能够成就神的心意。我发现摩西训练这个约书亚的方式很特别哈，很不一样的，他并不是手把手的来带着他，哎，你这样做那样做。我很多时候很担心小孩子不懂得做事，拉着他手，哎呀，你要这样做啊，你要那样做。摩西不是这样做的，他最重要是告诉摩西这个约书亚说，让他经验知道说 You are stronger than you think， 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怎么自己怎么软弱，你不要以为我远远不如摩西，摩西太厉害了，我怎么能跟得上他。摩西对他说，不是的， You are stronger than you think。 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有约书亚的心态，说哎，我不如别人，我你要我当带领的，我没有这个胆量，没有这个学问，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恩赐，他做得那么好，我怎能够追得上他。我们常常都是这样说，但摩西训练他，就是让他心灵里头要强大起来，以至于他能够带领着一个新的时代，让他能够在一个新的时代里头做一个约束呀，能够作为神的仆人。我看一看，推一下可以吗？不是这个。OK， 那神怎么训练这个约书亚呢？如果你翻开圣经，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哦。你还记得有一年他们要面对着一场很难打的仗哦，就是这个亚玛利人来侵犯这些以色列人。摩西就带领他们去打仗，但是他知道亚玛利人他们厉害哦，他们以色列人是打不过他的，所以摩西就做了一些安排，说命令这个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的军队去跟亚玛利人来打仗。然后他摩西他自己怎么样？他不下战场，他带着两个长老，另外的两个以色列领袖，跑到山上去，从山上他就观看着下面的战场的情况。然后他不是一个观看的人，而是他举起他的双手怎么样？祷告，就为他们这个打仗的人祷告。他们累了之后，他旁边的人就拖住他的手，不要把手放下来，因为他一旦把手放下来，以色列人就打败仗了。他一直坚持把手举上去，前面再往前翻，往后啊，对对，这就是后来就是出埃及记17:5，就说明了他在摩西在哪里。后来打胜仗之后，就盖了一个祭坛，这个祭坛的名称叫做什么？耶和华尼士。耶和华尼士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耶和是我们的精气，就是我们得胜的精气，靠着神。弟兄姐妹，当你举手祷告，你说耶和华尼士，神是我们得胜的精气，他带领着我们，引导着我们。这就是摩西训练约书亚的方式，让他亲自到战场里头，但不单只自己在打仗，而是要知道神带领着他们，如果有神的带领，他们一定能够打胜仗。所以跟随神所吩咐的去做，就必定得胜。这就是约书亚的一些真正的体验和学习。弟兄姐妹，当你面临人生最困难的时候，请你记得要呼喊耶和华尼士，神是得胜的真气，我们一定能够得胜。就好像摩西给个这个约书亚给他的应许，给他的安慰和鼓励一样。所以约书亚他必胜之道是什么？就是让神来引导，来指导，来主导我们的一切。这里讲的三个道，一个就是引导，就是好，神有一双手拉着我们，牵着我们，引导着我们。另外神的手指头也来指导我们，照导我们。然后还有神主导我们，那就是说不是你做主导哦，神是你的人生的导演，他带领着你，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就是我们得胜之道，不单只是给约书亚，我相信也是给我们这个新时代的一群人。我们要学习让神来引导我们，指导我们和主导着我们，我们就一定在生命的最困难的时候还可以经验这个得胜之道。我们很感恩，其实神都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里头每一场仗当中都为我们征战。你回头想一想，你最困难的时候是谁为你征战？神哦，不是你哦。当你在觉得很孤单彷徨的时候，谁为你征战？不是你自己哦，是神哦。当你受伤的时候，心里头的压力很灰心的时候，谁为你打仗？神带着你来征战。 我们很感恩。所以每当你去遇到人生的逆境或者最难过的时候，请你想到耶和华你是，让神来带领你帮助你，一定能够打胜每一场的最困难的仗，都能够有得胜的把握。但很多人常常很骄傲很得意地说，哎，没有没有，现在是我做主场，我做主场，我做主场，我做主，常常都是这样说的，这个是我主场的地方，你没有讲话 的地方，你 不给你讲话，是我来讲话，我做主场。很多人去到一个地步，很容易就很骄傲，很容易就很得意，很容易就以为我掌控一切。尤其是当我们去到一个地步，坐在一个某个位置上很高的位置，或者我很有经验，很有人脉的关系，或者很多很多的资源给我使用的时候，我就总是觉得我在掌控一切，我是主场。弟兄姐妹，我们永远做不了主场，因为我们的人生是有限。好像摩西是说，过去我奔跑很多，但现在我不能再奔跑下去。我们都有我们的限制，我们都要去到一个地步，我们是很软弱的。真正的主场是交给神来做。当我们把我们人生的目标和人生的计划都交托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带领，这才是最美好的。弟兄姐妹，来到这个地步，来到这个年度，可能你还有一些目标和计划，包括是你自己人生的目标计划，包括是你对你家庭的目标计划，包括你对你的儿女或者是孙子孙女和下一代的目标和计划，可能你都很多计划在你的脑袋里头，但是请你都把这些东西带到神的面前来，交托给神。交出去是不容易的，我们拿回来是很容易，拼命去拿，哎呀，这样又拿回来，这样拿，都很开心，但要交出去是很难的。所以很多人最难度过的时间就是要交出去，哎呦，这个我要给别人了。很多人舍不得，或者是不愿意、不情愿。求神帮助我们，接受是我们不要当只是要当一个伟人，还是要当一个仆人，这就是最大的训练。一个仆人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神他的主给他的，到了时候对好了，把它交出来，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仆人的功课。第八节，好，我们一块来念这一节圣经，一块来。感谢神了，这句话跟刚才说的好像差不多，好像摩西是重重复复的讲解这话。但你知道吗？为什么摩西要重复的讲解这话？意味着是很重要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不用解释。但是我们最难实行的也就是这句话。当面临困难的时候，哎呀，我们什么都忘记了，马上惧怕来了，恐惧来了，忧虑来了，担心来了，就忘记了神的话语。我们都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听摩西重复又重复的讲话？哎，你当妈妈的，你当爸爸的，都有这个经验哦。你认为重要的事情，重复的跟你的儿女说，哪怕他说，哎呀，妈妈，我听过好多次了，我爸爸我听过，我知道，但你还是跟他说，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是很重要的教训，你也知道他很容易忘记，你也知道他不容易把它实行出来，所以你不断要提醒他，教导他。好像我们教儿童的主日学，不是重复的讲一些重要的道理吗？因为在儿童的成长的当中，他们面对的很多世界的改变，他生命周围的环境的改变，但是神的话语永不改变。所以我们重复的又跟他们说，这里有三个必，就是必定，神必定在你前面来行，所以你不会没有方向。当神在我前头行，我当然就有方向了。第二，神要必定与你同在，所以你就不会孤单，不会彷徨了。神说，我也必定不把你撇下，不把你丢弃，那就是说你不会成为一个孤儿，你不会成为一个无助的人。神说，我要与你同在，所以这就是你不用惧怕也不用惊惶的道理，原因都在这里。不是我，哎呀，我不怕我不怕，这没用的。要知道神对你讲什么，你要接受神对你应许的话，你才是真的不惧怕不惊惶。所以记住， 记住为什么摩西重复的把这些话讲出来，就是要来帮助我们的。好了，我们看这诗篇二十三篇大家都著名的一句话，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也是讲得很美好、哦、我邀请大家也一块来把它念出来，一块来哦。感恩哦，这句话 是大卫所写的诗歌。还有你看到这一句话里头有三次提到我，还有三次提到你，这个你是神，是一个很好的对称哦。他很看重我现在的光景情况，我的需要，但是他同样的知道神都在他旁边，都在他的困难的环境的当中与他同在，这是很重要。很多人只看到我，只看到我的成功，我的失败，我的快乐，我的不快乐，我很强调这些东西。但是还有一件东西我们要强调，是无论我怎么样，神都在，你都在。这一位我可以称呼为你的神，就说明他跟我很亲密，跟我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不离开就我们。所以我们不怕遭害，就算来到死荫的幽谷，那就是说好像人生的绝路了，人生来到一个死胡同了，走不出去了，或者是太大压力我不能承担下来了，太多困难我不能承受下来了，就算是这样，神说你都不用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这就是这么美好的一位神，他还要来安慰着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心情是沉重的，有些时候你走在路上你发现哎，人心情沉重的哈，可是有些时候你跟人家在通电话谈话的时候，你也感受到他心情很沉重，为了这个时代很多悲哀，很多混乱，很多不知道前途如何，通处都有打仗，通处地方都有斗争，通处地方都有一些不和平不融合的一些事情。还有我们的财富也出现了问题，我们的财产啊，我们的经济的问题等等，很多问题令人家很沉重。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沉重的时代，混乱的时代，就好像当年的这个约书亚快要渡过这个约旦河，心情沉重吗？约书亚心情沉重，因为他知道这一趟不一样，这一次不同的，因为摩西他不会再带领着我们。摩西说：“约书亚，现在是你的任务，你来带领他。”哎呦，可想而知道，约书亚心情沉重。今天我们都发现有几个情形哈，我们的在座很多比较有个年龄的弟兄姐妹哈，包括我一样，我们都突然之间，我们上面的长辈都没有了，长辈都过去了。突然之间我是长辈、哦、我们成了长辈、哦、我们觉得哎呦，我们突然之间感觉到我们 要做我们年轻的一代的榜样，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要照顾好他们，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哎呦，发现我们的很沉重的负担很多。约书亚当年也不是一样吗？很沉重的负担，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不用害怕，神说他要与你同在，他就不离弃你，他不丢弃你，也一定带领着你。还要记住，神要引导我们，神要指导我们，神还要主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和我们的人生。诗篇二十九篇也是大卫所写的诗歌，这里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感谢神，这是美好的一个篇章，告诉我们神的宏大，神的能力，神的荣耀。他坐着为王，那就是说他在掌权，他在这个混乱的时代，神还在掌权，神还在做王。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代，神依然在这里在掌权，在带领着我们。当我们觉得前途茫茫的时候，神说我还是坐着为王，你害怕什么？你不用害怕。那下面还有一句话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他的人民，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人民。感谢神， 他告诉我们，神一定赐给我们两件事情。第一，请你记住，给你力量。当你感觉软弱，神给你力量。最近很多人生病，有感冒的事情发生，身体很软弱，请你记得，神必定赐给你身体的力量和心灵里头的力量，帮助你，坚固你，你要依靠神。还有神赐给我们另外一个东西，叫平安的福。原来福气是平安，平安就是最好的福气。但这个人世当中哪里有平安？我们哪里都找不到平安，唯有在神哪里才是有绝对绝对的平安。这是大卫的体会。为什么说是大卫的诗？你想一想，大卫的人生多么的坎坷，多么的困难哦，面对过多么的危险哦，人家给的压力哦，但是他感受得到神与他同在。当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认定了神坐着为王，神掌权。这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困难都面对得住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有生命记三十一章第二十三节是这样说的，我们一块来读这个经文，一块来。Amen。 我们再看到地这个字是 很强调，是应许之地，是应许给以色列人这块土地，就是要给他们的。所以无论是多大的困难，神都带领他们要进去，要得到这块地。但是在过程的当中是不容易的，还要面临很多战争，所以你们要刚强壮胆。这么多年来，以色列人都面临很多困难，曾经被强迫离开他们的土地，漂流在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都有他们的踪影。但神后来把他们呼叫，要归回到以色列，重建他们的国度，就是因为这句话，说你们要刚强壮胆，这是神应许给你们的地。就算现在以色列人在当地还是不容易的，他们每天都好像还要准备好要打仗，每天都要准备好有人来攻击他们，忽然之间有炸弹临到他们的当中。但是他们要永远要记住摩西，神通过摩西所对约书亚所讲的话，就是说要刚强站立起来，要勇敢的心要站立起来。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好像站在约书亚的这个位置上面，要领受这句话，你要勇敢的心来面对。但神应许与我们同在。我在翻圣经，我就突然之间发现，原来神是怎么来形容这个约书亚呢？在民数记二十七章十八节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有关于这个约书亚的。那里有一句话说，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人，这是民数记，你可以回家翻一翻，你就知道约书亚为什么神要拣选他，让他来接摩西的班，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他心中有圣灵。心中有圣灵的意思就是圣灵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的心中要拥有主权，真正的主场不是在约书亚那里，而是在神的灵那里。哪里有神的灵，哪里就有能力，哪里就有得胜，我们满心的感恩。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打这一场仗也不是凭着我们的一双手来做，也是凭着圣灵住在我们当中来引导着我们。所以当时摩西已经吩咐约书亚说，当你们渡过这个约旦河之后，你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就是你要交据新时代的约书亚。那就是说过了约旦河又是一个时代了，你作为一个领导人，你要栽培新的人来接你的班，他们就是新时代的约书亚。所以在第十二节里头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吩咐约书亚说，当你渡过这个河哪边之后，你要交聚很多人，包括男人女人小孩子，还有城里头寄居的人， 要他们做什么？使他们要听，使他们要学习，好让他们来敬畏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话。哎，这就是新时代的准备。耶稣要借了摩西的班，但有一天他还要把这个任务要交给下一代。所以从你现在开始就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要栽培新时代的人。这里谈到就是男女小孩子都包括在内，这包括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社会经验的人，也不同的曾经有做过什么事情的人都包括在内。我们都要把他们交聚，就是把他们聚合起来，我们要成为一个神的国度，一块的来侍奉神。还有一件事就是城里头寄居的人，那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说新移民，刚来到我们当中的人，从外地搬到这边来的人，或者是他们刚刚完成了一个人生的阶段，现在来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就是住临时住在我们当中，不知道他们有待到多久，但是我们都把他们交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这就是今天教会的使命。神让我们在这个 Canby， 在这个 Oakridge 这么重要的一个土地上建立一个教会。从前的人可能没想到今天变化这么厉害，你可以想象得到，很快很快的将来，陆陆续续有更多更多的人搬到我们这个地区，住在我们这里。可能他们是新移民，也可能是从别的地区搬到我们这边来的，包括有男人、女人、有小孩子、有家庭、有不同年代的人、不同经验的人，我们都愿意把他们带领，让他们教聚他们进入神的国度，进入神的家里头，用圣经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帮助他们认识神、敬畏神、遵守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教堂的儿童主日学、青年团契的查经的工作，我们家庭的查经工作、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传福音的工作、祷告会的工作、探访的工作、关怀的工作，都不能停止下去。这就是摩西吩咐约书亚说，过了约旦河你们就要做。不要以为过了约旦河啊，我就安稳了，我什么都不用做了，已经成功了。没有，新的时代又开始了，新的任务又开始了，新的责任又交给你们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觉得你已经是当了爷爷妈妈公公婆婆，你也是训练你的新时代的约书亚的时候，栽培他们，帮助他们，鼓励他们。那怎么做？我们要不断地把意向和使命传递下去，不能停下来，好像奔跑的人一棒接一棒地把它接下去，不能停下来，停下来的话就终止了，就没办法去到目的地了。那主要有三方面我们可以做，如何按照摩西这个教导，如何做，我们要寻访带领着这些人，把他们找出来，在我们这个社区里的人找出来，可能就是你的邻居啊，住在你的大楼里头啊，住在你的或者你在社区中心里头做运动的时候认识的人群啊，你都可以把他带过来，把他们找出来，跟他们谈话、交通交流，或者你是刚刚进来教会的人，这也是你的责任，你也可以把你的朋友带来在教会当中，一块来认识神、明白神的道理，就是今天的教会鼓励大家需要这样做。第二，我们有关怀和守望的事情，不能光是把人带来我们就把他们丢弃了，不是的，我们还是要关怀他们、关心他们、了解他们、为他们守望。守望的意思是为他们祷告，祈求神的保护他们、守护他们的信心、带领他们、坚固他们。第三，要培育他们、建立他们，让他们真的成为新的时代的约书亚。盼望我们教会每一代都有人来做带领的工作，在侍奉神的工作。最重要是我们不是追求做一个伟人，让人家以后记住我们，最重要是我们做了神的心意，做神的仆人，让神的心意能够目的都能够达到，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新时代的约书亚是谁呢？新的时代的约书亚是谁呢？是我们这一群人吗？当然是，但也是我们所关注的青年的一代。 包括我们教堂里头青年的一代，包括你家里头家族里头的青年的一代，包括你生活范围里头所认识的青年的一代。求主帮助我们，神在这个时代要兴起新时代的约书亚，就像当年生命记里头神通过摩西呼叫这个约书亚来做新时代的带领的侍奉的人一样，让我们追求的不是我做主强，而是让神做主强；不是我来打仗，而是耶和华你是神，是得胜的根基，带领着我们打人生的每一场仗。愿荣耀都归给神。阿门。